大家好，这里是民影派的幕后栏目，你观台前，我们聊幕后啊。我们又到了新期幕后了，这一期呢，我们没有叫别的嘉宾啊，我直接把夕阳给撸过来了，让我们聊一聊夕阳在一个剧组的幕后啊。我们这次以一个电影为单位啊，就要聊一聊2022年的夕阳参与的一个项目，叫热搜啊，辛玉坤导演。夕阳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组。就是一些基本信息吧。
我今天还特意穿了当年的这个组服过来啊。
OK，OK。
因为正好是也是恰逢这个片子时隔2年之后终于是上映了嘛。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档口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在拍这个片子的一些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当时这个电影应该是21年的年底，22年的年初，差不多是12月底1月初的时候。
是2010年年底吗？
对，21年的年底，12月底，
不是22年的年底，
不是22年年底，2年了吧？
哦，这么久，
就时间过得很快。
对啊，时间过得很快啊。
当年我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一个懵懂的中年。
哎呦，对了，你一说我忘了，我得去拿你给我带回来那个杯子。你说你穿的衣服，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稍等，稍等。哎呦我去，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个视频的形式去做这期节目啊。
哒哒，热搜的杯子，
这是我们当时组里面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发的，就是怎么说呢，伴手礼。除了组服之外就是杯子。
对，夕阳从剧组给我带回来了。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组里面，就是制片组给大家发这个保温杯。当时就是我制片人的意思是说，大家用这个杯子喝水呢，就不会就是用那个浪费那个一次性的纸杯，这样就比较环保。
这个得为剧组这个点赞啊。我也是特别关注这个环保方面啊，所以说一个是剧组听说是发这个保温杯的，减少纸杯，一个是如果大家用纸杯的话需要用笔去做标记。
对
啊，这样这个纸杯都是可以循环利用的。这个我确实要为这个热搜组点赞啊。
后来我又一次在另外一个组遇到了这个制片组，然后他们又一次发了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我又一次带回来给了克里斯，
又给我带回个杯子来。对
对
对
啊，但是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另外一个故事。对，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剧组的构成嘛，就是导演和主演。
导演就是辛玉坤。辛玉坤是我觉得中国内地就是年轻一代导演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导演吧。他是从 First 走出来的。他的故事也很励志啊。然后主演就是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们大女主，就是周冬雨。然后有两个男主，一个是宋阳，那一个是袁弘。
宋阳和袁弘。
但我们这个片子呢，有时候你说就是人的这个命运啊，真的是很难讲啊。我们当年的一个小配角啊，一个当年还没有毕业的一个女生啊，在我们片子里面饰演一个实习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在2年之后呢突然火了。
现在突然火了。
对，就是在电影上映之前，突然火了。
他应该是
这个是谁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跟大家。
他是不是现在还没毕业呢？他中戏了，好像是。
毕业了
，那就是在这个电影拍摄的时候他还没毕业。
对对对，
这个电影上映之前他毕业了。
对对对。
OK， 怪不得
导演选择的慧眼识珠啊。
怪不得他火了，他毕业了，他要接工作。然后那个可以说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就是或者说这个组的这个制片方是怎么联系到你了，有没有什么故事？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工种它跟就是制作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属于宣发嘛，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联系我们的这个都是一些营销公司，还有一些宣发的公司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又是一个朋友，就是在之前的一次合作当中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有一天突然给我发微信说有这么一个项目在广州拍，然后是什么什么时间啊，有没有兴趣。对，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有了一次合作之后，他觉得我比较靠谱， 所以就找到我。
嗯，
其实也是，等于说人家给我一个这么一个机会吧。
嗯，
对。然后没想到也是跟他们这家公司结下了不解之缘。
嗯，
就是之后合作了好几部戏了。
嗯，所以说也就是在你这个进入影视行业的算是比较初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机会了。
对对对，嗯。
对，因为我当时和你聊天的感受就是，这次这个工作机会，这个组对你的个人的提升，以及对这个你对这份工作未来的一些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吧？
对，因为这个组是我第一个就是完全没有熟人的组，
嗯
啊，就是之前好多的工作其实都是朋友介绍嘛，然后朋友也在这个。剧组工作，所以其实都有点就是因为我是个 I 人嘛，对吧，我去到一个陌生环境，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嗯
啊，就是之前在这个，因为我之前这个工作其实它等于说一个半玩半工作的性质，半体验吧。
嗯
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做自媒体做了很多年了，
嗯
啊，其实是觉得想去尝试一下，接触一下电影制作，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啊，包括我们之前 Chris 也参与，我们之前拍过一个短片嘛，
嗯，
是吧？然后后来突然干着干着，发现自己还挺适合这个在剧组的生活的。
嗯，我自从加入了夕阳的短片，突然干着干着，发现自己不想再干剧组生活，就此和这个夕阳分道扬镳了。就是他干了之后，他发现他更爱剧组了。我干完之后，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我再不想入剧组了。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说剧组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能理解他夕阳说他不会给片子打烂片，因为所有的可能大家都是辛苦的付出。
对
对对对，真的很辛苦，很不容易。对。对，然后呢，就是我听说幸坤导演啊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而他在这个开机仪式上，幸坤导演也跟大家说了啊，说这个，也是说幸坤导演提的一个寄语吧，或者说是这个基调吧，啊，这个组的基调叫低调但努力。然后我听说这个导演平时是很，
哎，你还记得这个？我都不记得我。
对对，我是看了夕阳做那个日志啊，我看到，哎呦。幸坤导演低调但努力，但是后面看了看说，原来幸坤导演平时在片场说话确实很低调，低到都没有调了，以及让这个宣发和这个备采就是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啊，特别低调。你是怎么理解他这个低调但努力的呢？
哎呀，说起来这个就是特别头疼。
嗯，
因为作为就是一个宣传，
嗯，
宣传人员来说，
嗯，
其实我们在现场是希望可以尽量去录到一些很精彩的画面也好，还是大家幕后的一些花絮也好，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就跟综艺一样，大家看综艺也是，就是每个人说话的那个，就要捕捉到每个人说话的那个精髓，就是可能他一个梗啊，或者是两个人的很有趣的互动啊，
嗯，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就是你的素材要尽量保证它的质量嘛，
嗯，
那不光是画面的问题，也包括你的收声，
嗯，
那新导呢，他是一个特别温文尔雅的人，
嗯，
就是。而且他平时在现场跟所有人交流的时候，他的说话的声音都是很小很小的。
嗯，
你甚至就是我贴近他的时候，都可能你都就听的不是很就是很清楚。
嗯，
那作为这个我们这个物料的采集人员呢，
嗯，
就拍摄人员呢，他就比较头疼。
嗯，
因为这个东西我拍出来画面是有了，然后也看到两个人是很开心的，
嗯，
但是听不到声音。
嗯，
就是。这个素材就没法用了。
嗯嗯，
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在刚开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跟导演有一些交流。
嗯，
就说导演能不能就是说话的声音大一点。
嗯，
那导演是很特别配合就是我们的工作的。
嗯，
就是我们有什么意见都大家都是很无缝的去交流的。
嗯
啊，所以这个事儿之后也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妥善的一个调整吧。
嗯，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嗯。
啊，你刚才说新导他的这个
低调但努力
、
嗯，
对，这个也是我在片场就是很强烈的一个感受。
嗯，
就是他你在我们这个戏拍了两个月，
嗯，
啊，整整六十天，我没有一次见过新导在现场发脾气。
嗯，因为就是他的工作时的这个状态是很稳定的。
对，然后也没有见过他就是跟演员大呼大叫，
嗯
啊，就是因为导演这个职业，他很多时候 其实是在现场是承受压力最多的一个岗位嘛。
嗯，
所以每天不管是来自于制片人也好，还是来自于现场拍摄的压力来说，对他来说，其实他每天是如果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做过短片的导演嘛。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会有焦虑的，
嗯，
就是万一拍不完怎么办啊，
嗯，
或者是万一没有达到自己效果怎么办啊，
嗯，
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嗯，就是我们曾经有一天啊，就是特别有趣，我们是在一个地铁站里面拍摄，
嗯，广州的吗？
对，广州的一个地铁站，
嗯，
然后当时呢，因为要借用这个地铁站呢，我们就是在基本上是在晚上。就是很晚了之后才进去的嘛，
嗯，
所以就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是人比较少的时候嘛，
嗯，
就是这样不会过于影响正常的运营嘛，
嗯，因为有一些设备要进去啊，
对对对，
有群演，大家就剧组的人要进去，
对，
嗯，
大型的各种机械
设备
要进去，
对对。
然后当时因为我们是跟政府部门跟地铁部门是就是提前是打好招呼的，
嗯，
啊，就是他们也是配合我们工作的，
嗯，
但不知道中途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嗯，
当我们就是拍摄完之后，其实拍摄完之后已经是停运了，就是荧幕班车已经过了嘛，
嗯，
就是按照常理来讲就是地铁是要关门的嘛，然后呢那地铁确实也是关了门了，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就是从那个电梯上去之后，发现地铁的那个出口就是拦上了大铁栏杆，
嗯
啊，就是已经就是所有人都被关在那个地铁站里面了，等于说是啊，所以当时就很多人就很焦躁嘛，然后就觉得怎么制片组好像没有特别好的把这个事儿做好，然后我就注意到，因为我当时也是被关到里面的一波人，就是我们当时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外面有一波人已经提前出来了，然后里面就是也有一波人是最后上来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导演也在我身边，我当时就看到了，
是什么？
相机过热。